书接上回，傅喜良在外边待了二三年，攒了100多两银子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瞅着什么都新鲜，尤其他的美貌的妻子三娘，他是爱如珍宝，都想死了，一见面搂搂抱抱亲热了半天，他这媳妇勉强在这支撑着，心都长草了，因为这还有个情人呢。这情人沈三儿躲到哪了不清楚，离开这家呢不知道，他怕露馅，但这三娘啊很会演戏，再加上这喜良呢也没多想，亲热了一会儿，两口子坐下一边喝水一边谈经过，说为什么我才回来，在外边受的罪吃的苦，怎么不容易挣这俩钱拿回来，往后咱不愁了，起码三年内咱们丰衣足食，以后再说以后的，就是想死你了。三娘一听，什么挣了雪花白银120两，在那个年纪那可是钱嘛，一笔不小的数字啊。三娘也高兴，真的，我能骗你吗？你怎么没骗我呀？我开门见你进屋这般时，你两手空空，那银子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着啊？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我一高兴我忘跟你说了，你想你现在什么时候，半夜三更啊，路尽人稀，咱这个地方还荒凉，我怕背着那么多的银子惹出麻烦来，你想该个倒霉被劫道的给劫去不说，我这根小命还得搭上，我多了个心眼，我把那银子藏到三苦桥了。三苦桥我知道，那那么大的地儿你搁到什么地方了？哎，我记得清啊，三苦桥从左边往右边数第三孔，我藏在桥洞底下了，那没水，我拿土盖上做了记号，伸手我就拿回来，等明儿个吃完了早饭，太阳出来了，也有了行人了，咱俩去取，你说那多难弄啊，又亏你的柳木脑袋还有点放，哎，我不那么笨。嗯，吃饭吧。哎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两口子上床休息，这就叫屋里说话外边有人听，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。那个奸妇沈三啊是想跑，慌乱之间没跑了，他跑到厨房八仙桌底下去了，这有一张破旧的桌子，上面搁着碗铲家伙，外边挡个破帘，他一着急撩帘一溜钻进去了，屋里的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，对别的不感兴趣，他一听这120两银子他也动心了，心说这么多的银子这钱都怎么挣进来的，哦，他藏个三苦桥了，归我了。你说这个他缺德不，玩人家媳妇还想偷人家钱，那两口子睡觉了，他蹑足千斤轻轻的把门开开，一溜烟就跑了，哪去了，上三苦桥了，天还没亮呢，按照方位找到第三号的桥洞，用手一摸，果然高低不平，爬来了半天果然找着了，把这包拽出来解开一看，哎呦，看来这喜良没说瞎话呀，我发了笔横财呢，走人喽，他走了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喜良和于三娘睡到第二天天亮，两口子才起来，因为有事也睡不着，洗脸漱口之地吃罢早点，这喜良就说，走吧，路也不算远，10几里地，咱把银子取回来。哎，好，我换双鞋。两口子高高兴兴也赶奔三孔桥，到了这地儿不看则可，一看喜良就坐在地上了，呵呵，好像这有人动过， 哎呀，左找没有，右找没有，叫人偷去了，哪来的油啊？哎，这徐良的汗都给我滴得下来了。我的天哪，丢了他怎么丢的？放声大哭。林三娘在旁边，不但不同情，还说风凉话。哼，你啊，别跟我打趣了。我知道你是瞎掰，根本就没这么回事。为了讨我的欢心，你呀、啊、编造的谎话，他怎么能丢呢？我要说谎话，天打五雷轰啊！你这不叫火上泼油吗？咱们是夫妻，我骗你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丢了！行了行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啊！往后啊，少吹牛，算哪位倒霉？怒冲冲，这三娘回了家了。许良在后头撅着嘴，也不知迈的哪条腿也回了家了。到家没词儿了，越想越憋气，越想越窝囊。心说肯定有人听见了，要不怎么偷的那么准？我在藏银子那会儿左瞅右看，肯定没人。小洞里那么黑，谁知道我藏银子？这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呀？不行，我得告状去。有了事就得依靠官府啊，你不报案行？他一怒之间收拾收拾，也没跟三娘打招呼，一口气到了定州县衙，击鼓鸣冤。你看那边那个衙门啊，是正法合一。怎么叫正法合一啊？政府法院都管，那个分离不明确。就拿那县官来说，一县之长，父母大人，又管司法断案，又管全县的治安，还管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，他一人全包了。要不说那会儿那知县叫百里侯，大权在握呀，那可了不得。这知县姓掉来的，姓包，叫包崇善，人送绰号小包公。据说呀，他们家这奸人就是包拯包的人，真的假的不清楚。总之，这个人的官声甚好，对老百姓也负责。今年26岁，岁数还不大。听见有人击鼓鸣冤，赶紧升堂，吩咐一声，把鸣冤之人带上公堂。就这样，喜良哭着来到堂口，双膝跪倒：“老爷在上，给小民做主啊！”行，别哭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姓傅，我叫傅喜良，我是傅家村的人。以何为生？做小奶奶的。有何冤枉，尽管讲来，只要说的有理，本官给你做主就是。是这么回事。那经过说了，官听完了一皱眉呀，类似这样的案子，大同小异的有的是，丢了东西了。甭问，叫人偷去了。哦，来人，老爷，让他领着到三公桥去看看，得看看那个地儿。结果去了半天，把那坑哪留的银子全都看清楚了，这才回来禀报大人。包县令二次升堂，问傅喜良：“喜良啊，据你所说，你出门三年，在外面吃了不少苦，挣了文银120两。老爷一点都不带错的，我要是说谎话，我负责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。那么这钱你的确就算得没瞧底了，那还错得了吗？我也不糊涂，昨天的事我能忘吗？那么你回来之后跟什么人接触了？”“谁也没接触，我到家半夜了，就跟我媳妇见面了。”“你赚银子这个事儿跟旁人说过吗？”“这个跟谁都没说，我守口如瓶，我怕丢了，就跟我老婆林三娘说了。”“你把前后的经过仔仔细细的像讲故事一样再跟我说说，切记，不准你 有细节。哎，许阳和你这官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都说了几遍了，耐着性子，哎，真像讲故事一样就讲了。包县令眯缝着眼睛听着，一边听一边点头，心里就有数了。你看这明的官惹不起啊，经验丰富。哦，这是实情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我跟我媳妇去看人的就定了。好，哪人？传林三娘，把林三娘叫到堂上。先让李喜良回避，然后包县令看了看这三娘，还一瞅长得不错，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媚气，身前身后带着各种风流，一瞅这女人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叫什么名字
啊？小女主，我叫林三娘。
傅喜良是你什么？
我丈夫。
你丈夫报案说丢了银子，你把经过跟我讲述一遍。
是。
林三娘也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一直讲到他俩去取银子，银子不见了，怎么回的家？喜良怎么发的牢骚？越想越生气，也没打招呼就跑这报了案了，把这经过讲述一遍。三娘，你说的句句事实啊，全是事实。那你分析这银子谁拿去了？
哟，小女子怎么知道啊？老爷，你怎么能这么问呢？我这一无所知。
啊，当胆大的林三娘，你还敢当堂狡辩？
不成，
本官问你，你丈夫没在家二三年，你在家干了些什么？硬是勾结奸妇，肯定这人的叫奸妇听去了，叫他给偷去了。你跟什么人通奸？你做起了不才的事情，还得无时的不来。一句话，螳螂就接了个耳。两方当差的，包括刑名师也都得发傻，不知道包县令根据什么这么说话呀？就好像尖刀一样，正捅在林三娘的心窝上。林三娘张大了嘴巴，啊、好像没背过气去。心说这官怎么这么神呢、啊？他根据什么这么说的？不能承认。
对吧？大老冤枉啊，老爷呀！你根据什么这么冤枉小女子？难道说你们当官的嘴大，我们老百姓嘴小，你们就可以信口雌黄吗？小女子可以说是劫掠的女人呢、啊，遵守妇道，绝无此事，哪里来的奸夫？
好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来人了，要打他二十嘴巴，掌嘴。那官说了算，张嘴不承认你犟嘴，啊呸呀啪呸呀啪呸呀，给抽完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三娘，有功无功，
不能不功夫。
那我说咱这么说吧，嘴都堵了，舌头都木了，你还能听一听吗？总而言之，没有，这女人拼了主意。大人点点头，好。也许本县难为你了，跪在一旁，把喜良给我带上来，把傅喜良带上来。傅喜良一看媳妇旁边跪着，怎么脸蛋子跟吹喇叭似的鼓起来了，竖起脚直淌血，是他受了刑了，心疼啊，那是宝贝哥哥呀，又不敢说话的，老爷，傅喜良啊，你真是个彪女啊，你捕风捉影，胡说八道，编造谎言，瞒哄本官，是何道理？
老爷，我没听明白，你说这个大套啥意思？
你妄告不实，胡说八道，本来你就没有那120两银子，你 因为那骗你妻子的信任，你胡编的，把本官也骗过去了。刚才本官问过你妻子，你妻子说根本没见过银子，我打了他他也不招认，看来的确没有这银子。我分析来分析去，你就是妄告不实，胡说八道。像你这样的人真是贼骨头，本县岂能无饶，来人把傅喜良投入大牢，长期监禁。老爷冤枉老爷，押去押进去。然后包县令跟林三娘说，三娘啊，你吃苦了啊，全怪本官想把这案子快了结了，打了你20嘴巴，你怨恨不怨恨？
要不我不怨恨。
好，现在没你的事了，你丈夫可回不去了，这种人太不老实，我得严厉惩处，少说得判他10年徒刑。你回家过日子去吧。
我先忙去。
你才能回家了。他前脚一走，包县令退了堂子，回到后边告诉手下的差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包县令把官服脱了，换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服装，带了俩家人，俩家人化妆成花儿乞丐，从县衙的后边出去了，直接赶奔傅家村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林三娘一边走着哭一阵乐一阵，哭一阵乐一阵，哭什么呢？打得太疼了，觉得这边难受，他哭。乐什么呢？没想到这么便宜，虽然打了点嘴巴子把我放了，没事了。傅喜良最少得压10年，那监狱那10年跟平常家可不一样，有几个活着回来的，肯定就死在监狱。他这一不回来，不趁着我的心了吗？我跟沈三就能做长久的夫妻。你说你喜良会什么？什么都不会。你看你沈三长得心皮乱肉的，又会画，又会唱，还能讲故事，家里还有钱，那人多有意思。我做他的老婆，这辈子没白活。这女人还想着说，林三娘回到家里头，先把药找出来，腮帮子上抹了点药，把屋归着归着，然后心里胡思乱想。到了下午，太阳往西一摘的，有人叩门，他把门开开一看，滋溜，沈三儿来了。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全知道了，全县都弘扬住了。实不相瞒，老爷过堂的时候我听堂来的。哦，你在当场？在呀，不光是我，100人都听堂来的。一开始官说带你上堂，把我吓坏了。等到堂上的官我当啷几句，说你在家不老实有奸夫，把我的尿都吓到裤子里了。哎，神佛保佑，没想到来了个急转弯，你没招认就算对了。哎，我怕你品行不过，胡说八道，你这撇嘴钢牙，你这一不招认，事情有了变化了吧？哎，这喜良长期监禁，最少判10年徒刑，把我乐坏了。我不知道卖的每条腿，我回到家了，我知道把你给放了，我就想看见了，我怕盲人看见，看到这户我才来。哦，哎呀，我也吓得不轻啊。哎，你说怪事儿，这个倒霉蛋怎么他就把银子丢了？丢得十分蹊跷。你说那银子谁拿了？啊，那谁拿了？我拿了。你拿了，真的，我带来了。说着话，把腰里的包解下，一大堆银子往桌上一放，你看，120两，我还没动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睡觉那会在炕上唠皮皮嗑，我在八仙桌底下听见了。 要不我怎么拿的那么准呢？哎，咱俩发了财了，还达到目的了，这两个长期监禁，你我就能做永远的夫妻，你说这是不是神佛保佑啊？
嗯，你这么说还真不错呀，那一个那死鬼老也变回来。
是啊，老爷太太上几个门，有人拉门，一听人要饭的，嘿，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会儿要饭十分讨厌。李三娘没好气把门开开了，你看这花儿起来，
去去去去去，
没有剩饭，给一个铜钱也是好的，
半两都没有，滚！
哎，我主人呢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给你是发了善心，不给是本分。做要饭的我也不亏你的欠你的，你怎么出语伤人呢？今天我还来了劲儿了，我非得要点东西不可，不就我就不走。三娘也没辙了，一声赖皮馋了。沈三一想，我们还有正事儿呢，这玩意儿多讨厌。从怀里一伸手，真摸出两个铜钱来，来到外边先，要饭的，来来来，快滚滚滚滚！哎呀，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还是这位大爷是善心哦。要饭的拖着俩铜钱走了，他们把门关好了，转身回到屋。沈三就说：“这种人别得罪你，你何苦来的？”咱们高高兴兴的再叫他冲了喜，咱俩商商下一步怎么办得了？干脆我也不回家了，今儿我就住在这儿。这叫旁人知道怎么办？谁知道？就你知我知。哎，你怕什么？往后咱就坦坦荡荡的过日子。两个人正在高兴的这时候，突然听见这门咔，门给蹬倒了。从外边闯进一伙公差，为首的正是大老爷包崇善。包崇善噌噌噌抓起来，这下抓个正着，120两银子奸夫淫妇都在屋给堵上了。虽然说没在被窝里头抓住，这也是人赃俱获。